Registrars, if you could please take your seats for the session with the board. And to the scribe, I'm...
现在是2013年7月16号下午2:01德班时间，现在会议是董事会与注册商利益集团联合会议。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How does it say? 注册商利益集团的联合会议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们要看看 McKinney 有没有想说的。好的，谢谢 Jeff。这是注册商和董事会之间的联合会议。我们现在有一些话题想要同你们进行讨论。那现在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请看看第一个问题吧。好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2013年 RAA 的问题，以及注册商的外延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 RAA 的这样一个协议呢有一些新的内容，在这些内容方面我们有一些担忧，让使得现有的这样一个 RAA 了解到有哪些的变化，以及在我们签署新的协议的时候让注册商了解他们要签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好像是没有问题吧。好的，你再说一下吧。好的，我问一下，就是很多注册商来到 ICANN 中进行交流，参与他们的工作，但是有很多注册商呢都会受到这样一个协约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参与进来。所以 ICANN 说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和洛杉矶设定办公场所。我们想问的就是你们在加强这个外延工作中有什么样的计划，而且会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和工具给予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德班南非，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里也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是不是又能够在那里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而且是不是还需要在除了英语以外还采取其他的语言？因为呢，在某些地区呢，他们的第一语言并不是英语。好的 ，Cyrus， 我是 Cyrus， 来自 ICANN。我觉得你刚刚谈到的并没有提出一个问题，但是你谈到我们是不是要提出额外的信息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做。那我觉得你的要求呢是非常合理的。 RAA 它是针对注册商的一个协议，我们要对此重视。这种延展性的工作呢将会为 RA 提供额外的信息和培训，使得可潜在的这样一个注册商呢都参与进来。那第一个呢就是在中国在下个月就有一个办公场所，而第二个呢就是在洛杉矶，我们将会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提供额外的信息。那所以我们将会在全球的其他，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全球其他的地方提供这种相关的培训，提供更多的信息。那我还想注意的一点呢，就是 在注册商利益集团同我们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也将会提供相应的培训。 James 和我也曾经去了中国，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在那里对中国的注册商进行初始性的培训。在洛杉矶我们也会如此这么做。好的，谢谢。McKelly 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让注册商理解新 RAA 中的一些重点内容。您是否就此有一些反馈意见呢？是不是有一些注册商在同我们进行合作呢？对这个注册商协议的授权协议的这个术语呢，大家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需要解释呢？甚至在大家参与之后，大家是不是对此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的，我是 Cyrus。现在呢，我们并没有发现在注册商群体中会有对此有什么阻力。那至少就我的信息和就我的得到的数据来看是如此的。那很多注册商呢都会愿意签署这份协议。在你刚刚谈到强调的几个问题中呢，RAA 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能使当地的注册商能够在某些方面呢获得豁免权，以确保他们不会违反 RAA 或者是违反当地的法律，这是我们的想法。好的 ，James， 我是 James， 不好意思，我经常听不到其他人的说法，我经常一直在看这个文本誊写。那 Steve 谈到第二点呢，就是这并不是注册商的问题。注册商意识到他们的责任，或者是这也并不是他们说他们有什么阻力的情况。我觉得 ICANN 在外展工作，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注册商是 ICANN 会议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编制最开始的 RA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新 RA 的方面呢，我们可能要考虑到整个 RA 对 GTLD 新 GTLD 的影响。那我们在外延工作中要对此做出培训和教育，来看看大家将如何应对这方面的工作。好的，我觉得你的说法呢是非常，你的想法是非常明确的。那其他的董事会成员，或者是员工，有没有对此想做出回应的？好的，谢谢 Larry。James， 谢谢你。感谢 Steve。Cyrus 刚刚也谈到了一点，那就是在当地法律的豁免和 RA 的豁免问题。那我觉得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注册商，还会影响到注册局协议的问题。 Volk，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下回应？好的，非常感谢给我机会发言。的确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担忧，而且使得许多欧洲注册商在签署新的 RA 的时候都表示出了犹豫，因为这份文件中有一些条款呢是同他们当地法律有冲突的，违反了当地的法律。那我们必须要同 ICANN 进行讨论， I can 也谈到有这样一个豁免权，但是这个豁免权的流程并没有确定，甚至是没有现在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很多欧洲的注册商呢，在签署这份新的协议时候都觉得很犹豫。在2014年1月1日，如果这个流程还没有确定下来的话，他们就可能不会签署这份协议了。我们也有点担心，就是现在的欧洲的互联网保护机构他们的这些措施，可能同 ICANN 的原则和 ICANN 的这份 RA 文件是有冲突的。比如说欧盟委员会的一个顾问机构，他们保护当地的注册商的利益，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整个局面来说呢，他们是没有立法权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欧盟的各国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怎样才能使得注册商能够符合 ICANN 的要求，或者是他们要签署怎样的这样一个契约性或者是协约性的关系。那如果 ICANN 能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给予我们的一些反馈意见的话，我们会非常感激，谢谢。那有没有 ICANN 的员工想说说呢？我是 Cyrus， 感谢 Berker。我同 Volker 和 McKinley 和其他的利益主体集团的领导人进行过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性的问题，而且也需要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欧盟对于欧盟来说格外是如此。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并不是想并不是愿意或者是有意让我们的协约方违反当地的法律。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隐私性和保护性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豁免权，我们已经设定了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在下周的周一和周二很有可能就会出台。那如果注册商没有签署 RAA 的话，了解到底该做些什么，并且同注册商的利益主体集团呢共同合作，来看看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做法。稍等，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文本誊写，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速度呢，还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呢？好的，继续吧，谢谢。那实际上我已经说完了，太好了。我是 Sarah， 我想提醒大家，就是那不好意思，这个文本誊写是有一点点这个时间差的。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提醒 ICANN 的员工董事会成员，我想说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欧洲的问题，这全球的注册商都会在这个隐私方面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只要你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 确定了这样一个豁免权的流程的话，我们必须要确保这是一般性的，而不是说仅针对于欧洲的情况。谢谢。我想谈谈 Alice 刚刚谈到的，那就是这个影响呢并不是仅仅影响到了欧洲的注册商，还影响到了全球的注册商。我知道加拿大有他自己的法律，那其他的地区也是如此。有些正在讨论相关的问题，有些呢则正在进行编制草案。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谈到的只是关注的欧洲的一个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这绝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好，我也是来自欧洲的，那我们也是为所有的司法管辖区提供我们的服务。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政府机构，一个是隐私性，一个是执法部门。
它基本上呢是分成两块，因为我们等一下等于是就是夹在中间，一半是就是这个执法部门，另外一个是个人的这个隐私。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出一项这个新的方式，就是当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们这个内部上面有一些政策，因为在我们所有这个管辖区里面的这些客户，我们希望他跟他们有一致的这个隐私的政策。下面这一点是有关这个数字鸿沟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请 James 发言好了。没问题，我先讲，但是我希望待会有人也可以继续讲。我认为这个话题为什么当初会大家决定要讨论呢？因为它是来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核实这个 Who is 的这个联络数据以及它的这个地址数据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全球都可以实施的这个系统。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北美加州加拿大以及这个欧洲以及亚洲，我能够在拉美非洲做一些外展以及发展工作。因为他们那边呢，我觉得对这个工具或者去这个实施地址审核的这个这些呢，主要是去核实这个注册人的这个身份。这个市场不是很平衡的。那当然有些地方在某些市场里面，我们这注册商是没有办法去服务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那在那些地方的话呢，它这个地方可能以后就变成非常黑暗。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问题呢，是会导致有更广泛的这个数字鸿沟。那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吧，在美国的 James， 他在美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可能只要几毛钱。但是呢，如果今天你要到中国去核实一些数字地址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比较高的这个费用。那这样子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人呢，申请人比较不愿意去这么做。我了解你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关这个实施或执行方面的现在这个情况。Cyrus， 我是 Cyrus， 我想也许未必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东西。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团体下面呢，是有一个工作小组，他们现在跟我的团队是有不断的这个讨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的可使用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当然也包括在 RAA 里面。这个就像刚才 James 所说的，它的商业可行性对我们来讲是很关键性的一个元素。那这样子我会让我们决定到最后是不是愿意去使用这个工具。我们不希望它会导致这个 使用者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负担，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这个工具呢它的可获得性，因为在某一些地方呢，也许它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不能使用这样子一个工具。我是 Jeff Eklaus。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事实上不是针对董事会的。那也许也可以问董事会，我们会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回答。这些就是不管 RAA 或者新的这个注册协议，这里面我知道我们是希望就是提高它的标准，让人们更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基本上是想要确保我们有更好的这个信息，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标准提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导致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注册人呢进入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因为 RA 里面的其中一些部分，还有我们的这个注册协议里面，我都看到了。我想很多人可能也听过了，在 GAC 的这个建议里面，他要求这些注册局必须做某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可能但是要经过注册商，那或者是他们跟这个注册人。那这个跟我要讲的下一个话题也有关系，就是过量的这个问题。那最后刚才讲，我们不断的在提高这个行业的这个标准，但是后来这个标准太高了，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入。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就越来越小，变成这个注册商人数越少，有一些国家甚至已经被排除在外。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规定跟监管。所以当有些事情让你们要做审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借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必须了解到，因为如果你的标准太高的话呢，这个生态系统太小，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进入了。所以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我了解这个你现在讲说必须要提高它的这个要求跟标准的这个一般框架。那以前有一些人也许是可以符合标准的，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符合这个要求，就没办法进入。那当然这里面要涉及了我们的一些原则跟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找一些方式来衡量。但是呢，原则上来说，它上面讲的这个说明，其中一个就是要改善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可能跟现在目前的情况直接相关。我认为我们可能需要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是不可使，就这个没有办法进行的，不可能使用的，而且导致到最后可能只有三大这个注册商，这种情况他们可能才会想要做改变。但我们在这里面必须做一些这个舍取，那有一些我们可能需要做点改变，来改变 WHOIS 的这个环境。Steve， 不好意思，就打断你。我是来自菲律宾的，我不认识任何菲律宾的这个注册商。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我选择，就是一个是这个标准很高的这个绩效，还有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绩效，这个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比较高的这个标准，而不是比较低的标准。我希望我这个讲的对你有所帮助。我希望我没有让大家误会，认为说在取舍方面我宁可放弃安全性来获得比较高的这个标准。我基本要说呢，就是各个国家还有不同的这个 标准，这个呢是我们必须去考虑的，这是 ICANN 未来需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不是说呢我们要这个趋势方面呢，例如说就是把这个标准降低，那这样子让一些不好的这些分子也可以进入，这不是我的意思。因为它有点像这个电网，如果其中一个失败的话，全部都会失败的。 Ewer 麦克，然后阿诺，那我们好像还有一些远程参与者想要发言。我想我们先去请这个远程的参与者发言好了。他说他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刚才有人回答了。好，那我们请 Yoav 发言。我的名字是 Yoav Karen， 我是也是一个这个 GNSO 的注册商的 GNSO 的这个法律顾问。那我想讨论一下比较实际上就是在做实施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我目前认为在这个拉丁语的国家里面它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在以色列呢，我们没有任何就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些网址的这个数据库，而且也在任何的这个阿拉伯国家里面，你知道我们通常是写字是由右往左写。那 Whois 它这个东西呢，现在是收集的都是英文，人们他会把他们这些地址呢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这个事实上呢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验证一些这个地址的。所以我现在想问这个 Cyrus 和董事会一个问题，你现在就是想要找一个解决方案，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提供我们这些注册商一个数据库，让我们能够去验证这些地址。那我想知道 ICANN 会提供建造这个数据库的资金吗？因为你说你想确保你不会造成任何商业上的这个负担，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你就可以确保我们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负担。谢谢，我是 Cyrus。那针对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之前稍早已经提过了。至少我目前，好像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解决方案可以适用在全部的这个管辖区，而且在这个商业上面，我觉得它的这个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不高。那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讲到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个负担，或者是你说你要就是确保他们不会造成商业以及财务上面的这个负担。那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就说这个钱呢应该是由谁来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找到一个双方都认为可行的这个方案，同时呢可以满足双方。但是呢我不能跟你保证我们今天会愿意付这笔资金。 Yoav， 如果这个是个情况的话呢，那我会要求这个董事会，如果我们要确保不会造成这个注册商更多的这个负担的话，那我觉得 ICANN 应该要去支持他们，而且针对这个解决方案提出这个资金。我觉得他们用的这个名词数据字鸿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它在各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含义。那就像我其中一个这个同事指出来，他这个数据鸿沟呢不是只是在跟时间有关系，跟年纪有关系，也跟这个地理有关系。 我认为呢，现在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注册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许多的这个机构呢，他们必须找一下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全部都包揽在自己身上自己做。所以我想他现在会有你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国家效应，他对当地的这个注册商，他在各个国家会不断的这个出现，因为目前的这个趋势是把它就是合并成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注册商，所以我非常感谢你啊，让我知道现在这些正面的发展。Elliot， 然后 Tom，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话题。我有两句话要说，一个就是像刚才 Ulove 讲的，
有关这个假设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域名的交易能够继续。那在过去两到三年呢，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这个核实审核的问题，而且确保没有出现那种不太好的行为者在这个流程中，来确保没有任何的这个坏的行为者在整个流程中捣乱。所以呢，简要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都希望有安全稳定，而且我们需要很多的证据来看看在这个行业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就我们假设的看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已经在影响到某些社群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一种说法。那第二点呢，我如果你看看现在这样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的话，我们会有很多这样一个分销的问题。比如说你们都知道，在新的 RAA 中，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分销者的控制，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有一个机制，那就是我们要同当地的合作伙伴进行交流，使得他们能够更有能力更有权力。但是新的RAA 呢，使得执法人员没有办法获得分销商。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要求的。而新的 RAA 呢，它是一个集中化的管理，通过一种批发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售。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新的文件，我觉得这个新的文件的结果呢，并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好的，感谢 Elliot。我觉得呢，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了。我们曾经执法部门在过去一直都给我们施压。在打卡会议时候，当时你还没有过来参会 ，GAC 当时给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你觉得董事会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跟踪，那并且告诉内部的员工，就是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改善我们的流程。总体来说呢，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在应对执法部门提出的问题。一直都是在这么做的，目前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反馈意见，我们也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怎么样才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类比的例子呢，就是如果你坐在市政厅，有人告诉你就是我们需要在路上有更多的警察，使得人们得到更加安全的环境，那这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如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工作是具有信誉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我们需要加强某方面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这个我们的主管就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或者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要请求执法部门告诉我们他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他们的数据收集的程序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执法部门一直在给予我们施压，而且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在向我们施压，我们就要应对这些问题。伊文，我知道你考虑非常周全，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讨论的内容好好总结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要怎样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又如何同执法部门和相关的机构建立很好的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三方面的关系，要怎样处理很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行动计划都正在进行，它消耗掉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是毫无疑问，我刚刚谈到的这一点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要把感情放到一边，然后实实在在的做出这些问题。谢谢 Steven， 你刚刚谈到了要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如果有人说呢，我们已经给到你了这个衡量标准，那么你该怎么去做？那你是否能够展示一下你到底是怎样去衡量的，怎样去利用这些数据的？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同执法部门进行的会议，那么到底这些数据是怎么去用的，我们还真不知道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执法部门，同样还包括财产所有人，他们对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关注，他们关注这些问题的这些负面影响。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呢，至少我们首先要同执法部门再次进行交流，看看他们，让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并且来解决来找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资源。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得到加强。现在呢，我还想谈谈接下来几个问题。 Eric，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我的确是对此非常同情，也有很多担忧。我相信此前我也这么说过，因为在确定一个有效的系统，使得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和确保政府执法部门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有更好的发挥，这两点呢是很难平衡的。总体来说，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而且我们都对流程非常关注。那你刚刚也谈到很多合理的理由和问题，那我觉得呢，我们并不想参与或者是干涉 合同的签署等问题，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协商这些流程，使得这些流程得到正确的审核，并且仔细的审核市场是怎样反应的，以看到大家的担忧。因为有些问题呢这会自动的消除，但是有些问题呢可能是从最初的流程中就出现了的，而且需要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要有耐心，并且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行跟踪，最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大家都是愿意这么做的。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谢谢。谢谢。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不应该再返回去看的一个问题。好的 ，Arnold， Tom。想发言，然后呢我们就要结束这次讨论了。好，我是 Anna Venus， 我是 ICANN 新授权的一个注册商。那 Steve 刚刚谈到的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政府要在某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的话，他会把更多的警察派到街上，那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作为我们一个小的商业呢，小的企业呢，我们要依赖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数据。那我现在没有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些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IRS 数据啊，或者是各种其他的数据，那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数据。那我觉得政府呢需要对所有的数据进行核实。那如果政府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的话，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核实了。那这就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尤其是对于小企业来说，这就是我们唯一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如果政府它的出具的数据还不够准确的话，所以对于小企业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确保这些数据的准确性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想法。那当然了，我对于 ICANN 社群来说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流程是怎样的，这是我的想法。好的 ，Tom。好的，我的问题就是实施的问题。我在想ICANN 是否能够澄清一下，是不是不要再想那种万灵丹的这种做法，而是要看看对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地域，对不同的标准，是不是能够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看看不同的数据能够带来什么。好的 ，Cyrus， 感谢你的问题。那对于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取决于双方，看看他们的行事的方式是怎样，他们的提出的解决方式又是怎样的。所以对于你的问题来说呢，你的问题是很好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到你答案，所以我邀请你在工作组中呢参与进来，来确定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来应对这个问题。好的，我是 Jeff， 我想最后说两句。好的，下面一个主题呢就是社群和行业的这样一个 数据过量的问题。那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讨论。我们看有些人认为 ICANN 的行动呢非常慢，这就好像在把冰山推到山上一样。这那我想说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行业中，现在在过去几个月或者是说过去一年半，我们已经进行了转折，并且使得整个行业的发展能够有一些新的变化，而且推行这些变化。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新的 RAA， 有新的转移技术，新的一些域名的这些技术，那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六个月确定的。那么这毫无疑问会在市场中造成各种混淆。那我们要确保多元化和这个混淆化应该是两个方面，应该要区别开来。现在 ICANN 是不是到了一个时刻，那就是要在变化中要确定有一个变化管理的这样一个机制。那来看看对于注册商影响的任何内容，我们是不是要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任何影响注册商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看看要怎样去应对，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流程推进到或者是纳入到整个过程中来呢。那我们尽量的不要使这个事情变得太过于混乱。
请 Steve 发言。我现在打算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我刚才看到大家的刚才发你在这个没有，我要就是借一下你用的这个词，我们需要一个大本营，让我们能够重新获得更多的这个力量精力来执行实施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这些。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想法。那我很多人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构思，那又怎么样呢？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该讨论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董事会的一个问题，是跟员工之间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也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想法。也许 Cyrus 跟 Fadi 可以讨论一下这一点，因为你们两个现在人都在场。我也可以同意这个 Chris 所讲的，因为 James 和我今天早上稍微讲了一下，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可以带回去跟 James 还有其他人做的更多的讨论，看看是他们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同时呢，我也同意刚才这个 James 所说的，他现在这个改变的这个程度还有他的这个的程度呢都是比以前多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呢，我会从原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动力变成就是一场混乱。所以我们需要一方面要有合适的这个绩效效率，同时呢要有一定好的这个绩效。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是有非常鼓舞人的。那我想再补充一点，这个我想应该已经有人提到了，当 ICANN 给这个注册商一个时间表的时候，当他们在制造这些时间表，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注册商呢现在要去这个实施跟执行的还包括哪些的话，也许会比较好。否则的话呢，就是你不断的这个开发出来新的东西，那很多小的这个注册商呢可能没有办法去执行。 例如说光是现在我们要完全去、完成2013年 RAA 的这个要求，再加上 GTOD， 再加上其他现在就是推出来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我们来讲有时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如果 ICANN 他不想就是把这些小的这个注册商呢全把他们打倒，那我希望你在考虑未来的这些项目的时间表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我刚才讲的这些。那现在已经推出来的已经没办法了，但是我希望未来当 ICANN 还要推出新的这个时间表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先考虑一下这些注册商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的，然后把这些并入你们的考虑当中。我想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就是最后一个这个项目。事实上呢，我们已经讨论过 RAA 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RRA 而不是 RAA。 那我看一看 Rappo 坐在这边，这个应该是你要讨论的话题吧。是的，谢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是跟这个注册局以及注册商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已经花了许多时间在过去两年跟我们的族群讨论的这些问题，来做出新的这个注册商以及注册局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起草的这个协议，我们认为里面呢好像有许多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无意制造出来的 RIA 跟 RAA。 ICANN 现在就是成立的这种就是竞争性比较高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却没有人去监管这个 RRA， 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有点奇怪。我刚开始的这个协议里面呢，它上面有写基本上他们要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想做任何改变的话呢，他必须经过这个公开的这个程序。那如果没有需要经过 ICANN 的这个许可，那甚至呢这个 ICANN 呢就是要求我们就是去签署这个新的这个协议，甚至有时候第三方它是不属于 ICANN 下面的，它也会现在就是完全完全没有监管这些合约。那有些国家甚至说呢，他不管你是不是有获得 ICANN 的认证，他就是不愿意跟你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呢就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昨天我跟 ICANN 的一些员工讲话，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起初的这个改变他们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最后的改变需要经过我们。所以很多之前的现在的做法是已经存在了很久了，现在有些新的这个规定呢他们来要求我们，但是呢 ICANN 又没有就是监督他们，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认为他们这个做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认为他们必须要跟这个员工合作，因为他们现在很多时候连起草都还没起草就要求我们签名，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董事会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呢我认为他现在这个情况进行的这个分非常快，所以呢董事会应该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下面这些选区的这个看法。我认为他迟早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尽快的去解决监督这件事情。我就这个就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需要获得大家的一些反馈，这样子我们做决策还有采取行动之间呢，我们必须要做这些讨论，才知道它如何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些族群。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跟我们讨论的呢？请 Elliot 发言。我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最后一个话题了。 可是呢，我自己本身是想针对 RIA 的这个程序以及它的这个监督呢，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最近跟合规开会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跟合规部门开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我们需要遵守的这个规定，那我们也对这个也可以接受。那我们知道他要就是执行合约里面的这个要求。我知道他们不负责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战略层次，或者是这个停止一些 DNS 的不良行为，但是呢，我认为他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跟我们解释，他们要去执行执法的是哪一部分。例如像我刚才讲的，他们有时候就放弃了，他们说他们必须执行这些规定，但是讲到政策的话，他们是束手无能的。所以我想知道在 ICANN 里面的这个员工里面，哪个人或者是哪个部门的人是来负责在战略上来就是解决 DNS 的不良行为。我们也希望从这个员工的身上，包括 Fadi 或者是 Cyrus 获得一定的这个指导。我们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有关这个战略上面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而不是在这个实施以及这个战术上面的这个程度。巴黎，我是不是请你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组织里面有哪一个这个员工或部门，你认为他要负责就是监督 DNS 的不良行为？尤其现在不管是在 RAA RRA 里面的，这是一个组织上面的问题是吗？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哪一个人要来负责这个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部门，有一个新的这个总裁，他下面有这个员工，他也包括有一些负责这个关系之间的员工，他们会跟你协调来管理有关这个合规上面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协定里面的合规。那其他就是有关就是财务上面的，或者是任何 ICANN 下面社群需要合规的这个部分呢，他们也可以找帮助，不过基本上合规是属于我管的。那你的答，你有点答非所问，那请你告诉我到底问题是什么吧。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有关这个合规呢，是有关就是 DNS 的不良行为，所以如何就是好好去管理这些协定，然后呢阻止他们这些不良行为呢？我们基本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我们必须去执法。虽然合规是直接跟您报告，同时你今天又设立了一个新的这个职能的 Cyrus 直接跟你报告，但是我想知道有关那一部分的这个政策或者是那一部分的这个战略的话，是你打算由谁这个组织里面的人来负责？就是在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组织里面哪一个部门在战略上面比较适合来做这个工作呢？我觉得是这个副总裁就是 Maggie。那 Maggie 已经有来过我们的这个会，我觉得也是蛮公平的，他是负责去这个执行这些执法的。这些规定呢，事实上是很标准的这个合约合同上面的语言，那很多人都知道该怎么去做合规的工作，而且都已经做了几百年了。那我觉得现在你讲的跟我们刚才在讲的东西中间好像有一个这个断层。那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出去打一架呢，还是怎么样？那用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看法来回答好了。Elliot， 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呢在我这边造成很大的这个响应。 我想我们整个这个议程都讲完了，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开完会了，所以感谢在座的各位。我想我们今天也讨论了几个这个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都是您不断在思考也担忧的，所以再次谢谢大家。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谈话呢，产生了几项这个行动，那我们也会去执行。谢谢 Steve， 谢谢董事会的成员花这个时间来跟我们讲话，也期待下次跟您再开会。